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后，神答应他们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通通是你们的。为什么？很清楚，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刚刚开始的时候带着罗德走，不是吗？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他带着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，他就离开了。然后呢，神告诉他说离开父家，他带着父亲走，所以顺服一半。神说你要离开本族，结果他带着谁呢？带着罗德走。那为什么带罗德走呢？因为他离开迦南已经年纪很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万一在马路上中风了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啊，所以没有儿子呢，这个侄子有用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带着罗德走。所以你看见，这证明他是走信心的道路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他信心不足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还是有恐惧感，他还是觉得不安全。如果什么时候他只要看见罗德，他就放心了，他万一中风也不要紧。他没有想到神要负他一切责任呢。好，那么你看见，既然他是神说你，他没有顺服嘛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不顺服，迟早一天你要顺服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很明显的什么呢？很明显就是说，他带着罗德表示他没有爱，他信心是信心，但是不是完全信心。所以这就很像我的小女儿，她很小的时候，在很小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他也是一样的。有的时候呢，白天就是说他晚上半夜醒过来，忽然间呢，这个没有就哭起来。如果找不到妈妈，他一定要找一块尿布。他就要找那块尿布呢，哎，他就睡着了。所以他晚上抓住尿布，白天也抓住尿布。他每天到处呢就拿着尿布走，就证明说他没有多少的感，都没有多少的这个安全感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等于亚伯拉罕一天到晚带着尿布走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亚伯拉罕不会长大嘛。所以如果要长大，一定要断奶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果然做了断奶的工作。那么后来呢？你看见这个罗德就离开他了。这个罗德一离开他，稀奇不稀奇？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将亚伯拉罕显现。神不是，他不是跟亚罗德讲吗？你向东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那么结果呢？罗德向南，他就向北。他们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，一个向南到了，向南到了索多玛、俄摩拉；那一个向北呢，那当然是回到哪里？回到世界嘛。回到世界，你在高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。”西南北观看，可见他是在地理的中心嘛。所以现在呢，不要忘记起头呢，在世界神只是给你开一扇窗子让你看见而已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亲眼看见。自从你断奶了以后，好了，现在慢慢你知道你当初神带领你的目的就清楚了。所以很清楚，你只要完全顺服了，放下了罗德了，结果你就看见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然后圣经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现在果然他看见了整个迦南美，你只要看见的都是你的。现在跟当初不一样，当初只是个窗子，只是给你看见两座山，然后从但到别是巴，现在真的给你看见从但到别是巴，只要你看见的，就通通是你的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天上的尘沙，就能数算你的后裔。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这一次因着断奶了以后，他果然他的意象，他的属灵的眼光就扩展了，他的视野就扩展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，你不能光看， 要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你明白吗？现在神不光把那个地给他，你也讲到迦南美地。第一个，神是把他带到地理中心，这是第一点，然后让他先看一眼，他一眼就看完了，但是还不够，一直等到他罗德走了，现在呢，神要给他看全面的意象，给他看见从东从西从南照北，然后神告诉他你起来走遍这地，他就起来了。那本来从前呢，这个牛和羊需要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，现在不是根据需要的，现在什么？根据神的旨意。那么既然是从但到别是巴，他现在这个人在哪？在事件。那么到别是巴呢，当你现在往南走了，那当然你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了希伯伦。那么在希伯伦呢，结果他就筑起他的祭坛了。我们已经说过嘛，希伯伦乃是交通，但是希伯伦有亚拿族的人，代表艰难呢。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就学习在苦难中一种有美好的交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他跑到哪里？跑到希伯伦，慢慢就走在神的旨意中了。那么然后后来我们不是讲过四个王跟五王的战争吗？那四王五王战争，我们不是说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是鸡蛋碰石头，结果呢他居然追赶远征军，居然长胜军居然敢追赶巴比伦和波斯所代表的军队。那么这一次真是很惊险，差一点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罗德不过是诱饵嘛，但是吸不吸几斤之内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个人，一直追到什么呢？追到但，然后到大马色。他表面上他没有说我要到但啊，他表面上他知道我爱我的弟兄啊，我别的我你不要讲大道理给我听，我只要爱我的弟兄，虽然他得罪我，虽然他伤我的心，但是我二话不说，我把生死置于度外，我只要能把罗德救回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不知不觉的他到了什么？到了但。所以神要他从但到别是巴，你怎么经历的？那么是不是他在那里有一个计划？那么现在呢，我往南走，没有以后呢，我就到但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经历迦南的丰富吗？你尽管爱你的弟兄，你只要爱弟兄，你只要好好的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到过但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结果呢是从但就到了，就到但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呢你看见那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，哦，他眼睛才开启了，原来四个五王之间的对立背后是什么？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立。所以他因为看见了耶路撒冷，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好，然后他不是四座祭坛吗？第三座是在哪里啊？是在这个希伯伦。第四座，那你记不记得神不是告诉他说你要把你以撒献上？所以呢最后感谢主，那么他到了摩利亚山，正在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上下手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祝福。所以那是什么？那是亚伯拉罕的第四座祭坛。那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神所要的严格说来不是以撒，因为神不喜欢把以撒真的当作献上，这不是神的目的，这是违反神的命令。神不过要试验亚伯拉罕。那请记得，神真正要的是谁呢？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，神知道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。神，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四座祭坛。等到第四座祭坛完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回到别是巴就住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讲到从但到别是巴，你看见这就是亚伯拉罕四座祭坛所代表的。好了， 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代表他的后裔所应该做的。我们现在要问，那一次为什么他到耶路他一定要到摩利亚上去献？为什么他不能够在附近小山上就献了？不、哦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的旨意。你看见你要献祭的话，你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，你要定神所命定的地方。后来我们都知道，指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在生命记里面，神一再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像外邦人，你们不要像那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在附近随便为着方便就到高山就把他们献祭献了。不是，你们一定要到我的名所指示的地方，在那里献祭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很明显，在什么呢？很明显的在生命记里面神特别提到的。以后你到那里，那么这个都跟这些故事发生关系，都跟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怎么过生活，他们也怎么过生活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能在当地献上呢？因为神说要走三天的路程，那三天路程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路程，因为这个路程越走越脚越软，因为越走他看见他儿子要变成灰，他随时可以回头的，结果他没有回头。所以最后他果然把他的儿子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那条路叫做什么？叫做锡安的大道。因为后来的摩利亚就是锡安。那么谁是第一个走锡安大道？是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当他看见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么现在神怎么经营，神怎么建造？如果亚伯拉罕不奉献的话，不会有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怎么诞生的？是因着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神的见证，如果我们光讲讲喊喊的，不会有结果。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子，把独生子献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耶路撒冷就产生了。那么后来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呢？所有以色列的后裔每年三次都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。这不是迦南美地吗？你不是有所有的产业吗？你耕耘的结果，你看见说这里是所有迦南的丰富，每个人都手里带着土产来。所以等到他们在神面前聚集的，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你想想看，你不要走遍迦南地，你看看他们手里所拿的，他们所献上的，这就是迦南的丰富。所以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聚集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，神不光把这个地给你，你要实在的为他做见证。当你来到神面前不空手的时候，那么请记得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请记得，每一个人都是把迦南最好的土产献上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个人手里拿的通通是以撒。什么叫以撒？以撒就是你独生子，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。在迦南美地里面有一个出熟的果实，你最爱的，你应该留给家人的，结果呢，你觉得你主应该得着一切。所以你把以撒献上，他也把以撒献上，因为姊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这里就是神的家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凡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就成为他们的经历，亚伯拉罕凡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给他们。他对他们的后裔也这样说，对约书亚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都是你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你经历整个迦南土产的时候，你每年三次来朝见神的时候，你都要带着你心爱的以撒，走的路叫什么？叫锡安的大道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条锡安大道要经过流泪谷，当然流泪谷啊，你现在儿子要烧成灰，怎么不是流泪谷呢？但是有这个乃是祝福的谷，充满整个山，我们立上加力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。 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第四十二站。第四十二站不只是迦南地，代表基督车不多的丰富，也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什么，是有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么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神的心目中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怎么建造？耶路在亚伯拉罕身上很清楚，在以色列身上也很清楚。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蒙恩蒙主的救赎，今天我们蒙主的恩典长进，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成熟还不算成熟，乃是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为着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将会献给自己。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那才真正的是迦南，不只是亚伯拉罕，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孤零零的去献上以撒，现在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把以撒献上，这就是他们的敬拜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，这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到那一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满足了，神也满足了。我们一再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吗？那么这讲了半天什么意思呢？你读到以赛亚第五章，就以弗所第五章就很清楚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要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因为当初我们知道，就是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些东西来，然后就造了夏娃。等到这个夏娃被引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，亚当立刻写了一首诗，那是人类第一首诗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什么意思？我骨中的肉，肉中的肉，夏娃就是亚当的身体。等到这个身体成熟的时候，要被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二人要成为一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身体的成熟，最后到了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就变成心腹，心腹装饰整齐，现在生命成长了，成熟了，能够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等到心腹被带到基督的面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保罗说，但是我是指着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身体成熟了，被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第一次讲的爱在圣经里面是亚伯拉罕爱以撒，第二次讲的爱是以撒爱我家。那人独居不好，神说基督独居不好，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圣灵寻找一个配偶，就是教会。今天是身体，身体要成熟要长大，那一天就变成心腹。所以等到以撒娶了利伯家，他就得到安慰。那同样的，到了那一天，因为整个心腹装饰整齐了，你看见到了新天新地，不是到了千禧年，大概有一千年的喜宴。那个在喜宴的时候，妻子是心腹，一直等了宴席过去了，才是羔羊的妻子。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的时候，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亚伯拉罕献以撒和以撒娶利伯家是紧紧相连。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从但你知道什么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迦南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说来说去，我们个人的追求不是个人的责任，是为着叫身体能够长大。但愿每一个人，南风吹来，北风掀起，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，都像奉献树、奉献花的树一样。当我们只有独生子，好像人闻不到味道，所以他要领众子进到 荣耀里去。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亚伯拉罕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又闻到基督的香气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成长的路是怎么走的，不只是个人的路，也是团体的。我们离开主不行，我们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把最后的这一段路指给我们看。我想今天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够了，我们不一定非要讲到九点半为止，我们好不好在这里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就求你继续在背后吹气，一直等到我们听见这些话，一直等到我们个人起来，我们全体也起来，不止亚伯拉罕起来，亚伯拉罕后也起来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请你继续使用这些话，也许借助这里的录音带，或者借助录影带，能够叫近处的远方的都能听见你的话。但是在回来以前，主，我们求你把这条荣耀的道路指明给我们看，为着你这样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